第六篇燔祭，基督做神的满足。是我们都需要领悟，每当我们献燔祭的时候，乃是回顾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因为就主观一面说，燔祭完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的行事为人有关，所以燔祭的呈现乃是我们日常经历的说明展示。我们如果是每天每时都过一种经历基督的生活，我们就有基督做燔祭献给神。我们如果没有在日常的行事为人里经历基督，我们就没有他做燔祭。这样我们所献上的基督主要的就只有赎罪祭、赎愆祭。所以为着献上基督做燔祭，我们必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行事为人中活基督并经历基督。假如这里有三位弟兄，头一位经历基督做公牛，第二位经历基督做羊羔或山羊，第三位经历做鸟。经历基督做公牛的这位弟兄，在每时刻每件事上对每一个人都活基督。在他的活基督里，他首先经历了基督的钉十字架，他经历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宰杀，这是对基督之死真正的经历，磨成基督的死真正的经历。这位弟兄在他与父母、妻子、儿女的关系上经历基督的死，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确有磨成基督死的经历，并且这位弟兄也经历基督外在的美丽被剥夺。在四福音书里，我们看见主活在地上时经历了外在的美丽被剥夺，他人性美德的外在彰显被剥夺，这与他的死密切相连。所以当这位弟兄经历被磨成基督的死，他自然就经历基督外在的美丽被剥夺。这经历实际上等于被人传播恶名，主耶稣被人传播了许多的恶名，这些恶名都剥夺了他人性美德的外在表现。不仅如此，这位弟兄也被切成块，这就是说他经历基督被切成筷子。这样的经历与我们的期望相反，我们可能期望我们越爱主、越敬畏神，我们所得的祝福就越多。但是请你想想看，主耶稣的先锋施浸者约翰的遭遇，他没有得到祝福，反而被囚禁且斩了头。再看看主耶稣自己的遭遇，他得到了多少祝福呢？他岂不是也是被切成筷子吗？在福音书里记载，就他的人性而言，主耶稣在每一面都被切成筷子。他属人的生命没有一面是保留完整的，可以说每一部分都被切成筷子。主耶稣是在每一面都被切成筷子的唯一榜样。同样的，今天跟随主耶稣的人也要经历被切成筷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要过一种被磨成基督之死的生活，需要他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经历磨成他的死，就被切成筷子，我们的全人和整个生活都被切割成筷子。这一位经历基督做公牛的弟兄也经历了这一种的切割。当这位弟兄过着被磨成基督的死并被切成筷子的生活时，他会领悟到自己的确需要智慧。愚昧的人无法过一种经历基督生命的生活，过这样一种生活需要最高的智慧。人的智慧不足够，这智慧不管用，这种生活需要基督在地上时所凭以活着的智慧。四福音书启示，主耶稣是最智慧的人，他做的一切事都是对的，且都是在恰当的时候做的。他从来不说一句废话，他从来不枉然、愚昧或毫无意义的做任何事。他所过的生活完全是在智慧里。这智慧由燔祭所用之公牛的头所预表。这位弟兄过着经历基督做生命的生活，他经历到基督的头，这就是说他经历到基督的智慧， 在神的主宰下，这位弟兄的家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可能很难对付。他既活在这种环境里，他领悟到自己需要基督的智慧。在他与家中成员的关系上，他自然经历到基督的头、基督的智慧。基督在他与他家人的关系上所凭以活着的智慧，成了这位弟兄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这位献上基督做公牛的弟兄也经历到清洗燔祭牲的腿和内脏，这就是说圣灵作水不断的洗涤，在外面和里面保守他不受玷污。当他在过一种磨成基督之死的生活时，他经历到圣灵保守他，保护他不受玷污。圣灵的洗涤保守他在外面不受玷污，这洗涤也除去任何从外面进到他里面的污秽的因素。当这位弟兄来到召会的聚会中献上基督时，他不仅献上基督做赎愆祭，更献上基督做燔祭。这位弟兄呈现他的燔祭时，会将祭牲宰杀、剥皮、切块，并清洗祭牲的腿和内脏。他宰杀燔祭牲时，就是回顾他对基督之死的经历。他将祭牲剥皮切块，就是说明展示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对基督受苦的经历。他清洗祭牲，同样是回顾他对圣灵在外面和里面洗涤的经历。基督在地上所经历的洗涤，他也有所经历。所以弟兄呈现燔祭的方式，乃是他经历的展示，他日常经历的回顾。没有日常的经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回顾，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展示或说明。这位弟兄在献燔祭时所做的一切，乃是他日常对基督之经历的回顾、展示或说明。然而他不是将自己的经历献给神，他乃是将所经历的基督献上。利未记一章四节说，从牛群中带来的供物使献祭者蒙悦纳，为他遮罪。五节接着说，献祭者宰了供物以后，祭司要把血带来泼在会幕门口、祭坛的周围。洒血乃是为了遮罪，这是每一位献祭者所需要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仍然是有亏缺的，我们都需要遮罪。因此燔祭为献祭者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为他遮罪，好叫神对献祭者感到喜悦。至于献上基督做羊羔或山羊的第二位弟兄，他不像献上基督做公牛的第一位弟兄那么有经历，但是他的供物还是非常好。他宰杀祭牲，指明他也经历了基督的定死。然而在他的祭牲身上没有皮，剥皮既表征剥去人性美德外在的彰显，缺少祭牲的剥皮就指明这位弟兄没有经历到基督外在美丽的被剥夺，就是他人性美丽外在彰显的被剥夺。就这件事而言，这位弟兄在献燔祭牲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然而这位弟兄的供物被切成筷子，表征他多少有被切块的经历。不仅如此，他对基督的头、基督的智慧也有一些经历，所以他献上基督也是他日常对基督之经历的回顾和说明。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弟兄的光景。他献上基督做燔祭是由斑鸠或雏鸽所预表的。这样一位弟兄可能最近才得救，非常热心参加召会的一切聚会，然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基督为他过一种绝对为着神的生活并没有什么鉴赏。后来他学知基督乃是过这种生活的一位，他就开始鉴赏基督的这一面。他将供物带到聚会中时，但是他的供物乃是一对鸟，服侍的祭司来帮助他将鸟的头揪掉，除去树脂和羽毛，并且在翅膀处把鸟撕开， 这指明当这位弟兄来献上基督做燔祭时，他没有什么可以回顾并说明的。今天在我们的召会波饼聚会中，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在赞美中带着他日常对基督之经历丰富的回顾说明来献上基督做燔祭。这个缺欠的原因乃是我们中间对基督的钉死被剥夺并切块有丰富经验的人不多，因着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不够，我们就没有多少可以回顾并说明。我们在主桌子前的许多赞美不过都是年幼者热心的祷告，他们献上基督做一对鸟，没有任何的宰杀剥皮并切块的回。那些在召会聚会中献燔祭的人并不是献上自己或自己的经历，例如保罗不是献上他自己或他对燔祭的经历，他乃是献上所经历的基督。我们献燔祭时不该向神献上自己或自己的经历，乃该向神献上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但这个供物不该仅仅是基督，乃该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我们无法向神献上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基督做燔祭，一面我们不该献上自己和自己的经历，另一面我们不该仅仅献上客观的基督。我们需要将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基督当作燔祭献给神。我们已经指出宰杀剥皮切块洗涤全是指明献祭者经历基督在地上生活并在十字架上受死里所忍受并经过的。当献祭者呈现基督做他的燔祭时，他就回顾他自己的经历，他所回顾的与他所经历于基督的相符合，他经历基督到了某个程度，他就回顾就等于那个程度。然而回顾的本身并不是供物，献祭者对他经历的回顾不过是决定他供物的大小以及他献祭的方法。燔祭的献上要求双方中的一方来做某一步骤，头一步该由献祭者做，第二步该由祭司做。献祭者总是行第一步，将供物带到会幕那里。如果供物是从牛群羊群中来的，就要按所要求的把所要献上的祭牲预备好。然而献祭者没有权利洒血，也没有权利将供物实际的献上，这是献祭之祭司的服事，是他们将供物放在火上焚烧。我们已经看过献燔祭之方法的重要事项，现在我们要往前来看燔祭的其他方面。利未记一章九节，水表征生命的灵，当主耶稣在地上过为人的生活时，这生命的灵就是圣灵一直不断地保守他脱离一切玷污的因素，这是主耶稣接触事物从来不受玷污或污染的原因。在他里面的圣灵就是活水，一直保守他是洁净的。按照利未记一章九节十三节，献祭者要用水洗他供物的内脏和腿，这当然不是表征基督需要那些献他做燔祭的人来洗涤。献祭者宰杀祭牲乃是回顾献祭者在日常生活中对基督钉十字架的经历，对于洗涤祭牲原则也是相同的，乃是回顾献祭者对基督一生的经历。在基督在一生中一直不断地被内住的圣灵洗涤，脱离一切污染的因素，这里由水所表征的圣灵保守基督不受他在地上时所接触之外界事物所污染。献祭者在他日常生活的经历中经历了这点，所以当他献上基督做燔祭时，就回顾并展示这一点。利未记一章有好几处的经节说到火，这里的火表征圣别的神，这个由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得着证明，那里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就着燔祭说，这火乃是悦纳的火，使神满足。立位祭里一张的火可以视为神用来接受悦纳我们所向他献上之物的口。就着赎罪祭说，这个火乃是审判的火，使人蒙救赎。烧赎罪祭牲乃是表征神的审判。表面看来，燔祭的火和赎罪祭的火不同，实际上只有一种火，却带着两种不同的功用，悦纳的功用和审判的功用。按照利未记六章十二十三节，燔祭的火绝不可熄灭，这与赎罪祭的火相对，那火不是一直烧着的。烧燔祭牲就如同烧馨香的香料做的香，熏着献上，在原文里它是一个特别的用词，是用来指祭坛上烧燔祭牲含是香料的事。因此在祭坛上烧燔祭牲就如同烧馨香的料做的香，这种焚烧产生馨香的香气上升到神那里，使神满足。烧燔祭与烧赎罪祭和赎愆祭不同，烧燔祭的火要整夜到早晨不断的焚烧。利未记六章九节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整夜到早晨放在祭坛的焚烧架上，祭坛上的火要不断的焚烧。这里我们看见烧燔祭绝不可停止，要确保这个火不断在燃烧，祭司就必须一直在火上加柴。灰乃是神悦纳燔祭的标记，神悦纳燔祭就是将它烧成灰。诗篇二十篇第三节论到这一件事说，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这里的悦纳一词原文的意思是变成灰，当我们的供物变成了灰时，就有力地表明这个供物已经蒙神悦纳了。一般人不以为灰为令人喜悦之物，然而对我们献燔祭的人，灰的确是令人喜悦，甚至是宝贵的，因为这是一个标记，使我们有把握我们所献的燔祭已经蒙神悦纳了。悦纳一词在原文不只可以翻译成变成灰，也可以翻译成悦纳如同脂油。神悦纳我们的燔祭，不仅是将供物变成灰，也是悦纳这个供物如同脂油。对他来说，脂油是甜美的，可喜悦的。在我们的眼中，供物已经烧成灰，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乃是如同脂油那样讨他喜悦，叫他满足。燔祭被烧成灰，就是说神满足了，所以我们可以安心。我们如果领会这一点，就会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该有许多的灰。灰不是要倒掉的，它乃是要倒在祭坛的东边，这是放灰的地方，东边是日出之处。将灰倒在祭坛的东边，实际上就是指复活。利未记六章十一节提到祭司说，然后脱下这衣袍，穿上别的衣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的地方。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灰不是丢掉的，这指明我们宝贝向神所献上燔祭的结果，我们绝不该将这个结果扔掉。除了皮以外，整个燔祭牲都要焚烧。燔祭牲的皮保留做给献祭之祭司的份。利未记七章八节，为人献燔祭的祭司要亲自得他所献的燔祭牲的皮。燔祭牲的皮表征基督的美丽外在的彰显，归给服侍的人。我们越多献上基督做公牛，就越使基督的美丽外在的彰显成为我们的，这样我们就穿上基督人性美德的外在彰显。